大家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哈。上堂课我们其实是讲到了这个文化和福音，对吧？大家记得这两个字对吧？一个是文，一个是化，化是把人从头朝上换成头朝下了哈，这边。然后这个我们说这个文化它是决定了人怎么思想、怎么生活和怎么表达，对吧？然后我们还看了这个图，这个图其实就讲到说这个文化里面包含的什么，它包含的人的行为、人的价值观和人的信念，对吧？但是呢说改变一个人的信念，哦，最终的是世界观，因为世界观才是核心。改变一个人的信念不一定能改变他的世界观，他有些人呢接受福音的信息，但世界观没有改变的话，这个他的行为跟价值才没有真正的转变。所以呢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要关注的不单一是信念，而是这个回应者他背后的世界观。然后我们上次也看了这个三文化的模型，对吧？三文化的模型大家也都记得，关键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回到圣经，不管是宣教士的文化还是回应者的文化，都是要回到圣经，对吧？我们这个纯正的福音其实是在圣经里。那最后大家分享都分享得很好，其实我后来回去又仔细听了一遍录音，真是谢谢大家的分享。就是其实后来龚天斌他们那个组留给了我们一个问题，后来他讲到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说我在上次备课的时候其实准备找一幅图来讲这个东西，但是后来就忙忘了，也是一开始找没有找到合适的。那我后来这次我回去我就让 ChatGPT， 我说你帮我画一幅图吧，然后直到最后把 ChatGPT 那个什么画图的这个用完了， free 的用完了，他也没画出一个合适的来。然后后来我就说不行，我还是上 Google 去 search， 那也 search 了一个就是跑哪去了 ？OK， search 了一张这个图。OK， 我本来为什么让 ChatGPT 画图呢？因为我说你给我画很多树，不一样的树，然后呢上面有太阳照下来，他就给我画的很低，那个树也很统一。后来我就说你要画不一样的，然后呢太阳再高点还不够高，我说你再高点，再高点，结果就把它用完了。OK， 后来我们在这次找到这张图的话。我不知道，就是说这是我的理解哈，如果大家有异议的话可以提出来。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真理也好就是真理就是福音，对吧？这个福音它其实是照到像阳光一样从上面照到每一棵树，这一棵每一棵树就相当于说不同的文化。所以当福音照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树上是有阳光的，有地方呢是有阴影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文化有一部分它是有原来的这个真理的信息，那还有它是没有真理的信息，每一棵树它照的部分也不一样。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对这个的理解哈。所以我们再回去的话，我们其实上次还讲到说我们这个宣教士的文化与圣经的真理不能混为一谈，对吧？那就是我们讲了不要把福音的种子当作盆栽来带给我们，要把福音的种子呢带来种在我们的土壤里来栽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未得之名的文化在实践上不能比圣经更有权威性啊。这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回顾。这堂课呢我们就接着会讲到说宣教与文化冲击啊。昨天晚上不好意思，昨天是因为这个星期特别忙，所以昨天也后来才把那个题目发出来哈。但我们等一下后面我们再有空再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一下文化冲击的现象和原因。首先是什么是文化冲击？大家觉得什么是文化冲击？什么是文化冲击呢？昨天只是问了大家说你有没有受过文化冲击，但是贝斯就什么是文化冲击？文化冲击就是当人进入一种新的文化的时候，因文化差异而产生心理和情绪上的不适应感。 那这里面它有几种哈可以产生这种不适应感。第一可能是语言障碍。那我刚到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宫廷病他已经先来了嘛，然后我带着孩子是后来那是2001年911之后922登陆的，然后进了海关，海关问我说你会住在哪里，我说我会住在 San Jose。就是说我们完全我不知道这个事件好碎人，所以就是这样的语言上的这种不习惯。当然你到了这个现在我们就是讲中文的越来越多，你到了泰国也好，我们去到泰国短学去南非短学好像都问题不大，因为那些机场的人居然都会讲中文，应该讲英文他不知道，讲中文他知道。然后包括我们上次其实我们去南非广利亚爱丽丝，我们安全我们一起去的时候，我们去买就是在那边我们在好像是在 Pretoria 那个总统府还是什么之前那个拍照的时候，那人说哦 hello 习大大，他就完全就是跟中国的文化就是现在就是有些都已经进入了是吧。那这些我们都这种不会让我们觉得有这种文化的不适应感。但是有些地方去年我回国的时候，我们在仁川转机，我们讲哦早晨我们出来一下早点吃的哈，吃地道的这个韩国餐，我们一大早出来了以后，我的天哪，一下就懵了，那些韩语一个都不认识。我们觉得不说韩国跟我们很熟吗？这么多看这么多韩国的电视剧，对吧？什么欧巴呀，什么这些什么思密达呀，什么都好像我们都挺明白的。但是到了韩国就傻了，因为这些字都不认识。好在还有 Uber， 对吧？但是 Uber， 宫廷斌 try to 跟那个 Uber 司机交流，又比划又干什么，结果人家根本不明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差异。到厄瓜多尔也是，我们到厄瓜多尔短学，然后一开始。因为带 April 去嘛，那我就说 April 学了3年的这个 Spanish 应该没问题了吧，跑过去跟人家那个机场的人孩子说哦你来几周啊，跟人家讲的还一股子劲，然后出来一问他再看这些东西跟人家交流跟出租车司机交流啥也不会。哎，我说这咋回事，你这3年是咋学的呀。后来想想我们学3年英语出来可能也很多东西不明白，对吧。所以这种语言的障碍其实对宣教士来讲说他进入一个新的地区确实是有很多的不适应感。另外一种就是生活方式的差异哈，就是我们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也不太一样。那我们上次刚到厄瓜多尔的时候我们很兴奋啊，那个 Larry 就带我们去这个农贸市场去买这个菜嘛，然后我们看哇这么多水果这么多蔬菜，我们大家都很兴奋，然后坐着这个我们当时好像打着 Uber 去的，然后准备就坐了公交车回去。这公交车看上去也很正常吧，一上去那个汽车司机开这个车的速度让我想到了 Harry Potter 里面那个火车飞一样啊，那个哗哗的那个旁边的就看着那些那个树啊什么，哦哟好紧张。所以就说他们这种我们其实是不太适应的。然后如果你看到这个房子，这个第一张是铁门的，是我们住的那个我们住的 Airbnb 还不错，里面设施还不错，但是它的门全是上锁的。然后后面最后一张也是我们后来搬了一家也是一个 Airbnb， 它底下的门上了5个锁，就是你在里面锁着的时候，当然它是为了就是这厄瓜多尔治安不好，但是你会觉得说火灾怎么办，我根本出不去。所以进去我就问 Larry 我们知不知道这些钥匙放在哪里，因为到时候万一有事的话我们得跑出去所以就是说你到了这个地方，不管他的生活方式的差异啊，就是也会给宣教士就是真的很大的这个冲击啊。另外一种就是价值观的冲突。所以其实我们在美国生活久了，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即使回国也好，在国外遇到有一些新来读书的孩子也好，可能你的价值观还是跟他不太一样。那现在的孩子都是我命由我不由天，对吧？ 这个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小 video， 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试一下啊。算了，放哎，这个是《哪吒二》，大家看过《哪吒二》举一下手。哦，还不少，还不少。这是《哪吒二》里面的，就是说，哎，算了，放弃。这个玩意儿半天出不来。哎，我的鼠标在哪？糟糕，在这儿。哦，声音不行。大家就凑合了。我命由我不由天，小爷成魔不成仙。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哈，就是说你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他们的想法就是也很可爱，就是说你看刚才哪吒讲啊，是我瞎写的，就是这个不错吗？这个诗，对，他也很可爱。但是他的真正的想法，他真的觉得说命运是由他自己来掌管的。我们上次我们去，哎，他就不给我走了。我们去德国短宣的时候，就是我跟希尔，我们在那个自由大学跟学生传福音。然后就有一个女孩子，我们就跟她讲这个福音的事情。后来她就跟我们说，我现在的生活我自己 handle 的挺好的。她说去教会呢，就是那些 handle 不好的人。所以就是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当然有一些孩子，像这个孩子，他是一个研究生，他在德国学的是历史，所以他就说，他说。我倒是不信这个，但是我也非常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多宣教士不顾自己的生命要到不同的地方去宣教。他说我在这个欧洲历史上学到了很多这个东西，这点我不明白。所以当然我们跟他讲讲，但是一时半会也没有办法那个就是给他只是种一个种子而已。所以很多这种价值观的事情哈，确实是蛮就是这种冲突确实蛮大的。包括我妹妹的孩子，他在 UIUC 读书嘛，然后上次其实我们上宣道组也帮他很多忙在那边，然后我就问他，他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们想把你们这些孩子聚在一起，然后给你们传福音啊，这些事做这些事情，你们好像对这些吃的都不太感兴趣了哈。因为现在我们做这些事，他们，我说我们怎么才能把你们聚在一起？他说你开演唱会啊，你知道 ？OK， 所以很多很多差异，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宗教信仰的不同，宗教信仰的不同可能带来极大的障碍，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那我们那个。我们有这关心的宣教士Joy 和那个Joseph， right？ 他们在约旦宣教，他们前面其实就跟我分享了一个这个故事。那他们关心的一个就是从基督徒 convert 不是从这个穆斯林 convert 成基督徒的一个姊妹。然后这个姊妹呢，她跟她的孩子跟另外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们很 close， 两个在一块玩的。结果有一次就产生了矛盾，产生矛盾以后，这个妈妈就去那家里去跟这个家长说，哎，你们的孩子怎么能这样子？然后那个家长就很不客气，就甚至去撕他的头巾或者怎么样。然后后来就产生矛盾以后就抓到公安局去了 ，OK， 抓到派出所吧。然后当地派出所一开始其实他没有什么不对，他只是到家里，但是派出所知道他是。convert 基督徒以后就给了他一个 record， 他因为有了这个 record， 他没有办法在约旦工作，所以现在他就生活很困难。然后就是只是说大家教会里的这些弟兄姊妹，他做一些小点心看在教会里能不能卖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就问那个宣教士，我说哎，那为什么就是约旦不是也有基督徒也有教会吗？他说那个没关系，他不是 convert 的， 约旦的基督徒还他们可以继续教会继续聚会是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你 convert 的话，你就必须得就是最好不要让人家知道。所以这些对宣教士其实都是一个很要提醒的东西，你怎么来如果 convert 之后怎么来关心他们，对吧？嗯，当然就是说这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很辛苦，因为她 convert 成基督徒，所以她的丈夫就根本就抛弃他们了。这是我们听到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近才跟一个宣教士，我们在网上才跟他聊过，他也是负责这个牧宣的嘛，在台湾负责牧宣，他也讲到一个故事。然后他们就台湾一帮人去印尼短宣，对吧？印尼短宣了以后就进了一个穆斯林的群体，然后这个里面其中的一个教会的领袖或者长老什么非常的 brief， 直接就跟他们讲约翰福音3:16。首先这一下子就是最后情形，就是他们几乎要逃出来，因为你不能太快的把这些信息就是直接 deliver 过去，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他们神爱世人，他那个宣教士跟我分享说，穆斯林他不相信神爱世人，他相信神爱穆斯林，神可能同情世人，但神爱穆斯林。第二个你就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他们也没法接受。所以这个后来这个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姊妹说，她说她花了2年的时间再重新修复和这群人的关系。所以很多东西这个宗教信仰的不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说 OK 不一样就不一样，有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踩雷的。所以这个这些东西都是文化冲击的一部分。那我们下面看，就是说那如果这样我们如何来面对这个异文化，我们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事情。首先我们可能要看说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我们为什么要去宣教呢？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印尼叫伊里安察亚的深山中还住着几个石器时代的部落，有的部落仍在吃人，所以几十位欧洲这个宣教士他冒险进入其中带去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学习语言，住在简陋的 茅屋里面，他们没有带枪，他们带的是知识、医药和希望。他们不是想改变这些人这个族群的身份，他们是希望当然说让这些族群人就是找到神，对吧？知道自己在神面前尊贵。但是这些村民对这些外来人极度的不信任，而且有点恐惧，这个语言又有隔阂，文化上又有误解。所以1968年的时候呢，两位宣教士被杀，然后后来当他们撤出之后，他们在里面本地他当时培养了15个助手，有13个被吃掉了，然后两个人逃出来了。所以但是后来宣教士还是回来，他们选择说留下来，他们饶恕了凶手，他们继续服侍。后来多年以后呢，这个部落就是为这件事情深感后悔哈，然后很多族人就纷纷信主。就有些人就质疑他们说，你们应不应该去那些地方啊？说你们去了以后是不是改变了他们的文化？但是宣教士知道说，如果是他们不去的话，谁会去啊？伐木的工人会去，对吧？土地的投资者会去，投机者会去，矿工会去，军事家可能会去。那块地方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它不可能是一片净土，不可能是一个桃花源。所以这些部落的文化最终是被这些现代的这些世界很粗暴的吞没了，然后连灵魂也会失落。所以他们要先在这些人之前去，因为他们要拯救这个文化中最宝贵的东西，就是人的尊严、人的语言、信仰、生命。就他们在那里教这些村民识字啊，然后他们翻译圣经，他们把这医药带去开诊所什么的，他们在那边就是慢慢的这些部落就学着说我怎么跟外界交流，对吧？才不会引起保护自己，不会引起冲突，然后他们怎么能够被尊重、被理解、被记录、被爱。所以 这些宣教士其实用自己的生命或者这种生命的冒险去拯救了这些部落。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巴黎斯讲为啥要讲这个道，因为跟我今天准备的好契合。我今天一听诗班唱歌，我说哇，真是同感异灵。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传福音不单单是说这是神的大使命，所以说啊，神要我们去我们就去，我们也不去想，其实是因为神要我们爱人，对吧？我们不光要爱神也要爱人。所以上次南方不是那个阳光上来分享的，就是说第一个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还有就是爱人如己。就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我们的爱倾注给他们，然后还是说我们爱他们，我们是像耶稣基督一样一个一个的去爱他们吗？就是说我们圣经中路加福音15:4讲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寻找那失落的一只羊直到找到呢？就我们爱他们时候，我们是一个一个人的去爱他们，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根据每个人这个，就是我们上次看的那个上次在上个星期看的那个录像一样，就是根据神造他们的样子去爱他们嘛。我其实那个我读过这个林语堂的信仰之旅，我相信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也读过。他里面在序言里面最后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他当然他不是主要的目的，不是要为了责备什么人，当然主要目的说，哎呀，不要把这个年轻的担子放得过重，不要对在信仰上不要过重的来压他们。但他讲那个故事是很好玩的，就说他的爸爸哈，他因为他的祖母就是基督徒，他爸爸在12-13岁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就是信主了嘛。然后这个祖母就非常的对这些传道人啊，就牧师啊都非常的尊重，对吧？然后呢就是有一个牧师他们家在漳州，有一个牧师他们大概离漳州有些远，但是他每个月大概要来2次这样子。然后就是他的祖母就让林语堂的爸爸去挑担，帮他们去搬行李。他就说那个牧师的太太，他把好多衣服然后好多不用的东西瓶瓶罐罐，包括一个什么两个这个炉小炉子都放在他父亲的袋子里，他父亲的这个肩头都就是有这种印痕了，就扛了以后都有这个印痕了。但是那个牧师太太说没关系，我知道你会扛得动的，对吗？所以这个故事其实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要传福音啊，就是作为一个牧师师母来讲，你是真的爱这些人吗？所以尤其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宣教士，我们如果他受到了美国或者欧洲的很多弟兄姊妹支持的时候，他手上其实是蛮多资源的，对吧？然后他有没有把这些资源无差别的给到需要照顾的人群，他自己的爱有偏差吗？所以这都是我们要审视地方，也要审视我们自己的地方。如果我们去宣道的话，对吧，我们有没有无差别的爱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所以爱这个字它是我想找他甲骨文说没找到，就是甲骨文好像现在没发现。但是爱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好像是一个手一个爪子，对吧，然后中间是一个心，好像手去摸抚摸这个心。然后底下这个字就是有人说就是走，就是行走，它那个像走的意思，就走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就不光是要去就抚摸人的心，你还要有行动。所以我们这些地方其实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去宣教的话，有没有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使得你的宣教，使得你的这个行动是一个截然就是和你的做事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情。 那么有了爱，我们还怎么这个怎么进行这个跨文化的沟通和宣教呢？其实我觉得说另外一个词又跟今天这个Larry 在前面祷告的还有前面唱的歌又很契合，就是谦卑，谦卑这两个字。其实我自己觉得说圣经上最重要的字就是爱、谦卑和清洁，对吧？洁净。所以谦卑如果有了爱，如果没有谦卑，就很容易形成控制，对吧？我爱你，但是我可以控制你，因为我可以不听你的意见。但是谦卑如果没有爱呢，可能就是退缩或者妥协。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搭配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一个人经历了神的爱，也明白自己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才会真正的愿意谦卑的去爱人，不是居高临下，就是而是主耶稣那样能够弯下腰给人洗脚。所以作为宣教师来讲，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首先要舍弃身份，对吧？你原来是什么样的身份然后你要学习当地的文化。这里面呢，我给大家放一段这个六福客栈，有人看过六福客栈 ？OK， Robin 看过哈，我放了一段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一直在想找一个说，我一直有疑问说，哎，这些宣教士他们到了中国，他们怎么宣教的？他们怎么学习的？因为他们一开始显然是啥都不知道嘛，对吧？他们怎么开始的？刚好这个电影回答了我的疑问。哦，不对，我应该走这儿是吧 ？Sorry。我要关掉。刚才公屏帮我设置好了。哎，找不到鼠标了。哎，鼠标在哪？哎，在这儿。
你不要关。
啊，我不是可以搞那个吗？然后 access right。你刚刚怎么弄的？
你关掉了、
啊？去？不是，我关的，我是。哎呦，糟糕！重新来啊 ！Sorry。我点了。
重新到了那一面，到那一页。
到那一页了。
好 ，OK。
改了两个了。我们从没声音啊，
24，
没声音，刚才是有声音的 right？哪里？大家觉得不过瘾的话，回去接着查六福客栈，YouTube 上的，所以其实这个我们那个英格丽宝曼演的，对吧？嗯，他高高大大的，其实这个讲的是，What？ 今天很不给力啊 ，What？ 哎 ，Sorry， 要使劲。OK， 所以他其实他讲的是那个埃韦德的故事，对吧？ 艾维德他是出生在一个英国的工人家庭，他受教育不多，做过女佣。他27岁信主以后就立志去中国宣教，但是因为学历跟年龄，就是被这个戴德生的那个内地会就拒绝了，说我们不能 support 你。然后他没有放弃，他就自己一边打工一边赚钱，然后1930年就自己跑到中国去了。一般来讲，戴德生他们那边内地会可能会坐船，他好像没有这个条件，他就选择比较便宜点的，从苏联那边坐火车，又中间又历了很多就是惊险的事情，差点被扣在苏联，然后他又从日本，然后到了天津，然后他当时在那个地方呢，是接替了这个老年的这个珍妮劳森，哎，他然后就共同创办，他那其实叫八府，他其实是耶稣那个八府客栈，后来不知道这个电影为什么给他改成六府。OK， 他是1936年加入中国国籍，抗战爆发以后，他就护送94名儿童徒步穿越群山，安全抵达西安。这个后面其实讲到了他那个后面的故事，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他1949年的时候被迫离开中国。晚年就在香港、台湾继续服侍，1970年的时候在台湾病逝。他就说，其实他的身高就1.45米，非常小，所以后来那个小说《小妇人》就写的是他，然后这个电影就是《六福客栈》。他虽然就是这么矮小，但是他却以极大的这个爱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啊，这个故事其实是特别感人的。我们当时就是我们那个 Bob Tudor 跟那个泰国，他们上课的时候，一开始上课的时候，那完全没法沟通。这边从网络跟他们沟通，然后这个他们又不懂英文，中文有的也不行。那时候就是当时还没有这个，他们两个就是会讲中文的小孩在旁边，所以我们的小老师就非常 frustrated。就几乎这个事情就交不下去了，然后后来我就那次跟他们就大家聚在一起开 Zoom meeting， 我就放了这个片段给他们看，告诉他们说真的不容易，但是是可以成的。然后后来这小老师真的不错，就真的坚持下来，一直到现在那个我们那个泰国的项目一直也还在进行中。所以我们就其实看到说这些宣教是他们在这个当时宣教的时候受到了这种文化冲击，不管是语言方面，这个生活方面，这个价值观方面，信仰方面都是有冲击的，但他们就是真的一点一点在克服这个事情。所以就是这个就像这个第二点，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建立关系，尊重文化。其实这个OK， 哥林多全书的这部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吧。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一想说刚才这个就是艾维德他是真的是怎么做的。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
然而凡是做了咒人的仆人，不要夺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不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下的人
有一个徐汇区，对吧？就为啥叫徐汇呢？我当时在想说，哎，是慢慢汇钱吗？后来就说 OK， 徐汇这个意思，它这个徐汇区本来叫法华会，法华大家知道是什么？佛法里面的法华，这个经有个法华经，对吧？本来它叫法华会，那边有很多这个佛教的， 那后来呢，他就改成徐家汇。徐家是谁？你们知道徐家是谁？可以猜一猜，明朝的
徐光
启。徐光启，对哦，上海人在那儿。OK， 这是徐光启。徐光启是谁？我们讲徐光启就不得不提到另外这个是我在上海拍的哈，就是这个是徐光启的光启那个他的墓，徐光启的墓。然后大家可以从这张看到，从这个门进去的这边很典型的中国的这种，对吧？进去看到了十字架了吗？这是徐光启的墓啊，就是说，当然他应该葬在后面，有一个像小山包的样子，但是他前面立了一个十字架。所以讲到徐光启，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利玛窦。这个是雪松上次也分享过，对吧？嗯，利玛窦他是意大利的耶稣会的传教士，16世纪来到中国，他就是在积极传播天主教，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数学、天文学等知识。就是他倡导与尊重中国儒家文化啊，然后融入中西学问的原则开始传教。所以徐光启呢，他是明朝著名的科学家，是政治家和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之一，他的教名叫宝禄，他是受洗了的。他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引进了西方先进的这个科学与天主教信仰，推动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他在立法上主持编纂了崇祯历书，在数学上合议了几何原本，在农学上编写了农政全书，并积极推动火器等军事革新，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重要先驱。 OK， 徐光启他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天主教徒之一，他在与利玛窦深入交往中逐步接受基督信仰，他1603年受洗，取教名为宝禄。他的归信并非盲从，而是基于对这个基督教义、道德和宇宙观的深思熟虑。他认为基督信仰有助于补充儒家伦理的不足，特别是在救赎和永生的层面。徐光启不仅自己信教，还积极向朝廷和这个世人推荐天主教。他在政府担任高职期间，保护宣教士，当时就有一股势力是要把那宣教士赶出去的，他在那保护，然后他支持教会建堂办学，可以在徐家汇那边现在应该有好多教堂，对吧？米歇尔应该知道，所以他还推动宗教宽容，他的孙女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的修女。所以利玛窦他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采取的是儒家入手的方式，强调天主教与中国传统并不冲突。徐光启正是用他这种方法的这个成功的典范，他两个人在信仰上有共鸣，他不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为中西宗教对话奠定了基础。就徐光启他的信仰，他的选择是真诚的，他是理性和心灵的回应，而他与这个利玛窦的关系也就见证了基督信仰如何在中国的世人中扎根。无论是利玛窦还是后来来华的这个汤若望是顺治时候的，然后就是南怀仁是康熙时候的，他们都是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天主教传播还有这个中西文化科技的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的宣教他们有办学校，对吧？办医院，这些对中国的这个发展都是起到了一定作用。然后他们真是在这里面就是能够深入中国的这个文化，然后来传播。他们这个利玛窦没有在朝为官哈，但是汤若望和南怀仁他们都是在清朝做官的，就是他基本上是那种叫做钦天监监正，就是掌握天文历法的那个官。 OK， 所以呢我们真是要舍弃身份，学习文化，建立关系，尊重文化，最后呢要依靠圣灵跨越文化。就真正的改变呢，并不是靠文化的强势，也不是靠人的技巧，而是靠圣灵的大能，使人脱罪呢进入基督里面呢真正的新生命。就是这种改变其实是超越语言种族和历史，是神这个永远国度的行为。所以哥林多后书 十二章九节，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所以文化冲击我们是正常的，我们到了一个新地方可能都会碰到文化冲击，但是我们怎么去适应这个文化，就是用神的爱和真是我们这个谦卑真是来去适应，来就是去爱这些就是当地的这些未得之民。所以我们也真是求神来赐给我们这个智慧跟谦卑哈，使我们也能成为跨文化福音的使者。 OK， 我们其实有两道思考题，是我昨天晚上挺晚了post 在那个我们的群里面的，就是第一个，你是否经历过文化冲击，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吗？那么第二个，你认为宣教时文化冲击带来哪些挑战？我们就可能请弟兄姊妹就是看看哪位愿意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问题，你是否经历过文化冲击，你可以分享一个例子吗？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是传过，就是去宣教过传过福音的，有没有愿意分享的弟兄姊妹？没有吗？ OK， 没关系，没有大家就回家睡不着的时候慢慢想。好，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哈，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天父啊，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得完全。求你持续引导我们，赐我们圣灵的力量，帮助我们跨越文化的障碍，以爱和谦卑服侍他人。愿我们所学所领受的不仅停留在知识上，更能活出你的爱，成为你在世上的见证。愿主赐平安与喜乐，让这些平安与喜乐充满我们的心，直到我们再次相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谢谢大家。
这一堂课有两个阅读文章一个是那个基督教跟那个祭祖问题的处理，另外一个是那个谦卑的福音使者。所以你们要来 hard copy 的话请过来拿哈，我也迟点会发出去那个 soft copy。